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B 晚安职场，我是峰哥。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当你作为职场上的一名面试官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够在面试中获得更多你所想要的信息？怎么样在面试中呢，更好的判断一位候选人呢，是否适合你现在正在招聘的工作岗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面试中找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就是smart and get things done， 又聪明又能干事儿的人。聪明其实是比较好判断的，当你跟一个人聊了半个小时呢，他的理解力如何，沟通能力如何，反应是不是快，思考问题呢是不是全面等等，还有包括他自己的专业知识，其实比较容易做一个判断的。那能不能 get things done， 就是能不能干活，能不能把事情干下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而且通过面试这种形式呢，其实很难比较准确的判断。英文也有句话嘛，叫做 talk is cheap， 就是讲话是很便宜的一件事儿。在用语言沟通中啊，就是对方说的是七十三虚还是三十七虚，他甚至有没有真的做过这件事儿，你其实都不太容易判断。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思路和技巧。其中一个窍门呢，就是不断的追问细节。假设你招聘的是一个比如市场或者运营的岗位，其实每个候选人呢，在从一个比较 high level， 就是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去介绍自己的工作呢，其实都差不多。就我之前的工作会是去组织活动啊，我之前的工作会去做一些市场的 campaign 啊等等，就是在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粗线条的一个角度呢，其实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或者至少大家说的都一样。这时候呢，就去追问细节。假设你去做了一个市场的 campaign， 那你有没有用供应商？你是怎么选择你的供应商的？每次用完供应商之后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你是怎么去判断每个供应商的能力，每个供应商的好坏？你再去跟供应商去做沟通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技巧，有什么样的 insights？ 这是供应商的角度啊，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去做 campaign 呢，你的文案会去怎么设计？你会是怎么去做市场调查？你会选择哪些用户做访谈？为什么是这些用户？访谈之后有怎样的技巧？甚至细致到你在跟用户沟通或者你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你是怎么自我介绍的。但如果你招聘那个岗位是一个相对 senior， 就相对高级的岗位，他未必是亲自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如果是一个有经验并且做得成功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人员，他是要知道这些事情，并且他是能够把这些事情有效的布置给其他同事的，所以他是要懂的，他是能够说出来的。追问这些细节对于你判断这位候选人非常有帮助。能不能把这些细节说清楚，在这些细节上有没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这是区别一个普通的候选人和一个很有水平很有经验的候选人的一个重大的标志。刚才说的是在面试中要追问细节啊，在面试中呢还有一个需要追问的是叫做动机。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每个人都会来说 OK， 我做了项目 A 项目 B 啊，大家往往在做自我介绍或者回答问题的时候呢，是会像流水账一样的把自己做的项目介绍一下。但你会注意到啊，大家往往忽略就没有介绍的时候呢，是为什么做这个项目，谁来决定做这个项目的，是什么契机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做决策者去决定要做这个项目的。当然很多情况下你面试的这个人可能没有 senior 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是不是要做某一个项目，特别是这个项目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个决策并不是他来主导的。但即使不是他主导的，首先呢，他如果是一个很有视野很有洞察的这么一位人才呢，他应该对这个公司做决策的这些动机呢，他应该是关心的啊，并且有自己的观察的。其次呢，即使他在一个相对 junior 的一个岗位，他其实也是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对项目的决策呢产生影响的，那就可以去继续追问他的影响是什么，他是怎么做出这些影响的。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可能，甚至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是你面试的这位候选人只是被动的接受了一个项目啊，被动的被安排和被布置了这么一个项目啊，其实他并没有太多思考，他也并没有产生自己的任何影响。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对你来说很有用的信息，这也很说明这位候选人在自己工作中的一个状态。刚才说到就是要去追问一下动机，其实可以把这个东西扩展的更大一点，就是你面试的这个候选人啊，他不管他的岗位是初级或者高级，在他的工作中总有一些决定 啊，是需要他来做的。就算他是相对 junior 的一个岗位，他也应该有一些权限是可以他来做决定的。如果他在任何决策中都没有给他做决策的余地，那也充分说明了就是以前的他的工作单位对他的一个信任的程度啊。在大多数情况下呢，他是有一些决策他可以去做的。这时候呢，就要去问一下，就说在你做的这些工作，就你做的这个参与的这个项目中，哪些决定是你做的，哪些决定是你可以做并且你做出决定的，你是怎么做这些决定的。这时候呢，有时候你可能会碰到的是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决定，它可能是一句文案啊，可能是一个我是上午给这个客户打电话还是下午给这个客户打电话，这样一个很小的决定。即使是这样小的决定，你再去追问他的这些细节，你再去追问他做这些哪怕很微小决定的这个动机，你也可以看出，哎，他对工作思考的深入程度，你可以看出他在工作中的这个动力啊。这些决定虽然小，但是他们呢可以映射出来呢，当以后这位候选人继续成长，他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任务的时候呢，他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以及他能做到怎样的结果。这里我举一个不是跟工作直接相关啊，但是我想能给大家启发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 BOM 这个播客的这个录制的一个流程。就我们这个播客呢，它的这个播客录制的设备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备，就是一个录音笔和一个夹在领子上的一个麦克风。但我们的设备啊是经过了一个演化的过程的。其实最早呢，我就用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设备。但在过去一年中呢，其实我是有看到其他的一些非常专业的这个播客制作者，他们用一些更 fancy 啊，就是不仅更贵啊，当然音质也更好的一些设备。我去试用了一下呢，感觉体验确实挺好的，也真的去采购了这些设备，然后在 office 里呢，在办公室里呢，都把它们装起来。然后真的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用这个更好的设备去录制了。所以 OK， 我是有这么一个动机，把我的设备升级了。但录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呢，其实又有些其他的问题。就这些更 fancy 更复杂的设备呢，它音质虽然略有提升啊，但是其实呢，大家在收听播客的时候啊，因为往往都是在健身啊，在通勤啊，在做家务的时候，就大家收听的环境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想，并没有那么安静，所以音质的稍微的提升呢，大家是无法察觉到的。但是就这么有限的这个好处呢，其实给我带来的麻烦很多。因为设备升级之后，它对录音环境的要求，以及录音者呢这个在话筒使用技巧上的一些要求，以及后期处理上的要求等等，对于成倍的时间成本呢来增加。所以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又返璞归真，现在又回到了使用录音笔和这个领夹麦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设置的状况。假设有人啊来面试我或者采访我，就是我这整个录音的这个设备呢，其实看到呢是一个会非常普通的一个设置啊，就是一个录音笔嘛。但他看不到呢是我背后的这个从简单到复杂的，从复杂到简单的这个尝试，以及呢我对录音效果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他同时看不到的是呢，其实我是有掌握非常复杂录音设备的这个使用的技巧的。我其实是能够根据录音场景和对音质要求的不同呢，而给出不同的这个录音的解决方案的。用这个作为一个比喻啊，就大家在面试的时候呢，你可能看到一个候选人，其实他做的事情呢，说出来似乎呢也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如果这个候选人呢，其实不是特别善于表达，不是特别善于把自己的洞察、自己的 insights、自己的那些闪光点呢，去外面看不到的闪光点呢，去展现出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错失一位呢很棒的人才。所以你作为面试官，你需要掌握的技巧就是去追问细节，去追问动机，去追问他做了哪些决定，以及为什么做这些决定。同样的，如果你是作为一名候选人，你在讲自己之前的工作经历的时候呢，不要像流水账一样的去复述一遍就完了，也同时要关注刚才说的这三个点：细节、动机和决定。2021年呢已经开始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给 BYM 职场系列提问留言，可以关注峰哥的微博 BYM 博峰，或者发送邮件到 bymclub@outlook.com。拼写出来是 bymclub@outlook.co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